请聆听上帝的话语。旧约经课以赛亚书第40章1到11节。以赛亚书第40章1到1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城南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包在怀中，慢慢引导那牧养小羊的。这是上帝的话语。福音经课，马可福音1章1到8节。马可福音1章1到8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着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人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做个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刚刚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做了一个宣告，就是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结果兴起大风浪，到处世界各地都在做反抗的声音啊！什么新加坡政府也鼓励，也提醒百姓们最好 没重要的事情别去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那么其实特朗普总统并不是他个人做个人这样的宣告，早在1995年，其实美国的国会已经通过这样的议案，就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不过当时他给总统有这样一个权利，就是可以暂时不用实行这样的一个议案，所以当时克林顿总统他去使用了这个权利，用6个月时间暂时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议案。6个月过了，他再用6个月以后，布什总统上来也是用这个6个月一直推一直推，奥巴马总统也是6个月一直推，到了特朗普他上任了前6个月他也签了暂时不要执行，但是他耐不住了，他是一个苦坏心直，他不顾一切，他终于放弃了这样的一个6个月的延期，宣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够批判他所做的对或是错，这是由历史来做决定吧。但是这里我们也看到耶路撒冷正如圣经所说的，将来是世界的一个所关注的一个地方。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说，将来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涌上耶路撒冷。其实早在主前700多年前，以赛亚书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就是当时政治舞台里面大家所关注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在这里以赛亚说，你们的神这么说，耶路撒冷呀，你们要安慰耶路撒冷。其实这个40章，我们所读的以赛亚40章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特别的章节，因为整本的以赛亚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面的39章是非常悲观的，以赛亚在那里警告，在那里责备百姓，因为他们犯罪。那个时候亚述国、巴比伦国在那里虎视眈眈的，就是要来侵犯耶路撒冷。到了39章的最后的一两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巴比伦就要侵入了，巴比伦就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强势的势力。但是很奇妙，到40章的时候呢，以赛亚完全改变了口吻，他说你们的神，意思说尽管以色列百姓犯罪蒙耶和华上帝的责备和警告，他是耶和华上帝仍是你们的神，他说你们的神啊，要安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这时候以赛亚换了个口吻说，虽然巴比伦最后要把你们掳到巴比伦的地方去，但是最后你们要回来。甚至在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40章以后呢，还预言将来有一位波斯的国王叫古列，这是在以赛亚以后100多年以后的事情。古列王会让以色列百姓回来自己的国土。所以在这个40章开始，耶和华上帝说，你们要安慰以色列百姓，安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预言呢，果然到了新约时代已经应验了。因为他这里预言说，将来还有一个安慰者，他要在旷野的男人似的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并且最后他讲到说，耶和华上帝要做他们的牧人。所以结果在新约时代，施洗约翰出来了，在旷野宣告耶和华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而耶稣基督也降临了，成为人类的救主，成为人类的牧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在那个40章里面给大家一个重新的一个安慰的话语，就是配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重塑。大家也许手中也拿到这个重塑的这个贴纸，那么要请大家记得贴在你们的这个手册上，如果没带来的，包括我自己我也忘了带来，贴在上去，或者在家里要记得贴上去。重塑的意义是什么呢？以色列百姓在那里犯罪，在那里面临以巴比伦的入侵，好像是没有希望的。还是在40章，耶和华上帝借着以赛亚告诉他们，可以重新再来，重新的建造，重新的塑造。塑造什么呢？不是塑造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不是塑造一个瓦器，塑造一个瓷器，不是的，塑造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耶和华上帝给以色列百姓一个重新的一个观念，重新的一个安慰，重塑生命。这英文这里讲说 remake， 重新再来，重新再做。毕竟我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叫做《新兵正传》第四，也许大家有看的，《A Boy to Man Number Four》。那么在里面有一个女军官，她口里一讲 Samurai， 那些兵啊，没办法，就乖乖的重新再来。为什么 Samurai 就是说重新再来？你做错了，你排队不对，排不好，重新再来。所以那个女军官一喊了这个口令，大家没办法重新再来。做兵的阿兵哥大概是对这个口令不是陌生啊，但是听了这个话很不舒服。为什么呢？重新要再来。但是从圣经的眼光，耶和华上帝接到以赛亚所说的这个撒母耳并不是一个悲观的，是一个重新的一个机会。就好像英文所说的 second chance， 给你一个重新的一个机会。过去你怎么样的失败，你怎么样的违背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说不用紧，再来，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再你重新来塑造你的生命。所以这个重塑里面也可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的期待。虽然你现在在失败的当中，是在失望的当中，但是重塑告诉你不用紧，上帝会给你机会，上帝会给你一个新的机会，你会有一个让你期待。所以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今天进入了这个叫所谓降临节的第二个主日啊。降临节上个礼拜主席有这样给我们介绍说，降临节是一种渐进式的或者渐进式的，慢慢一步一步来的。我们通过四个礼拜，每个礼拜点一根的蜡烛，一步一步的走向我们所期待的、所向往的。这降临节有人说是降临节，我们中文很特别，降跟江一换了口音呢，就不同的意思了。降临节也有人说是降临节，因为是降临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降临在世上，所以我们为了在这个圣诞的期间，为了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在那里的预备等待那个圣诞节的来临。但是有一个更好的，我觉得更好的这个名词，就是降临节。我们的次序在写降临节。降临节的意思呢，就是将要来到，英文说 advent， 就是从拉丁文 adventus 的意思，就是说在那里期待，就要来了，就在那里等待。所以耶和华上帝，我要说，我要重塑你们的生命，我们在那里等待。虽然现在在失败的光景当中，但是耶和华上帝说，我给你机会，你在那里等待，在那里期待，耶和华上帝要来安慰你们。等待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等待的心理是怎么样呢？是在那里期待，有好的东西就要出现了。上个星期我参加一个婚礼，有荣耀跟司令，听说他们已经不在这里，已经度蜜月了，到非洲去。我刚听他的司令的妈妈说到这个坦桑尼亚的那里度蜜月所以他们又在我们当中。但是在参加婚礼当中，他们讲到他们有2年异地相思的这种经验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新加坡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体验。我是1年了，还不是2年但是呢，我觉得我那一年蛮辛苦的那一年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 WhatsApp 了，没有 Skype 了，没有什么 FaceTime、Facebook 啊什么这些东西我听说司令跟荣耀他们还是每天晚上能够通过这些网络的情况每天对话，而且很容易的，今天航空非常发达，很容易的就可以飞到北京彼此会面。所以在那一年对我来说呢，我远在英国，婉玲在新加坡，那一年我觉得是蛮辛苦没有所谓打长途电话，我记得要打一个长途电话还要预约，还要付很高的费用，单单打一张的一个电话就好辛苦。所以在那一年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漫长的一个日子我想我在英国写一封信来到新加坡，要一个礼拜到新加坡，婉玲收到后呢，可能她还要一天写一天时间写回信，再过一个星期才到我那里。那是如果邮件有些延迟的话，可能到3个星期。所以我一写一封信，我要到2-3个星期后才会收到回音。我觉得好辛苦，所以我就跟婉玲做了一个约法三章。 我就说我们来一个这样的安排吧，每两三天就写一封信，不管回复回信不回信，就这样写，每天这样写啊。那么你收到后你再回信，再回回信。那么我就想象，就好像今天你到那个寿司的餐馆，有那个熟悉的那个传送带啊 ，conveyor belt， 一盘一盘的来，你在那里等待。哇，我的那个说东寿司要来了，我的那个edamame要来了，在那边在等待，一盘一盘的来。你不用再等两三个星期，每两三天就有一个寿司要来了，在那里等待。啊，所以我们的信必须有编号的啊，因为可能十号的先到啊，十号这样九号还没到，所以我知道哇，好少了一封信，中间还有一封还没来啊，因为有时候信件的路走路不大，走的路线不同啊，啊，所以就这样的用这两三天就有一个期待的东西，不用等两三个星期，这样的心态降临了，就要降临了。这样的心态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所应该等待的。我记得那时候那一年，当我读完那一年的课程之后呢，还有一年的啊一个月不是一年了，还一个月的实习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住在一个英国人的家庭里面啊。我跟这一个英国的家庭到今天还做非常好的朋友啊。去年我在伦敦半年的时候，我们还去找他，带我的孩子，带我的孙呢。当年我住在他家里，今年我带我的全家和孙来去看他。那么所以这个延续这个江陵的这个信息继续的延续到他的家里面。所以这个做太太的他叫 Mary， 他收到了信，他很高兴的就把这个信说，这是王英，他叫王英，就是我太太的名字啊，就是当时我的女朋友王英的这个信件，他兴高采烈的把那个我所期待的封那信交给我。但是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面非常的严肃，好像很紧张，很严肃，不知道讲什么话，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他好久才从背后拿了一张贴纸，原来他说，今天王英的信被我们的狗咬了支离破碎，就是一个碎片。我花了整个下午在那里做 zigzag parser， 因为他全部对他不没有意思，那个全部是对他来说图案来，他在那里贴啊图啊，一直在拼图，好容易他说 This is the best I can do， 交给我。当我看的时候，我整个笑出来，真的是牛头不对马嘴呀、我看到里面啊零，那么下面这里这句话在边看看，你跳在那里，跳那里，但是还好。他真的是很花了一番苦心，连个最小好像一毛钱的那个碎纸他也连上去，还好没有信息，任何信息遗失了，在那里所期待的信息还在那里。所以这就是一种等待的心态，在这个降临节的时候，上帝要把那美好的重塑的生命来告诉我们，在我们在那里来期待等候上帝把那美好的信息来告诉我们。所以重塑的意义是什么呢？尽管是一切的失败，重新再来，在那里建造。所以当在以赛亚他说，将来在旷野有人是喊着说，要削平那个山，那个高山，那个高高低低的要给它铺平，山洼要给它弄平，崎岖的路要给它成为平原。意思是什么呢？这些歪曲的、那些不好的、那些高低不平的东西，在耶和华上帝给你的机会之下，他要让你重新恢复原状，让你那些不好的东西重新在上帝的面前重新的得到上帝的保守。最近我们一家人到普吉岛去旅行啊，这是很难得的一家人啊。这里今天我们教会说要来鼓励家人和好，我觉得这刚好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家人四个女儿公还有女婿孙子都一起到那个普吉岛那里来度假，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光。那么普吉岛在2004年有面对一个海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么我们所住的地方是在西海岸 Karong Beach， Karong 海滩，再过不远一个 Patong 海滩。那么听说当时这两个大海滩就是面向印度洋， 他海啸进来的时候，大水就冲进来。所以我们问司机，当这个大水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车在走的时候，离开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大海滩，好多人在那里游泳玩乐。那么司机告诉我们，当这个海啸来的时候，一冲进来，一进去就是差不多到半公里那个地方。那么当时的海浪是好几层高，就像大水这样冲了进来，整个的地方破坏，人命丧失。但是当我们今天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切破坏的情况都看不到了，重新的建造，就正如所说的 remake， 重新的建造。只看到当中我们到了市中心之后，看到有一个招牌，一个车路牌说 tsunami escape road， 就是如果这个海啸来说呢，逃的方向你不好逃错，逃向海岸去啊，要告诉你去哪里是应该逃走的方向。所以整个看不到任何破碎的这个景象，重新再来，重新的建造。今天耶和华上帝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无论生命任何的软弱，上帝要给我们的机会。这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要与家人和好。那么在家人的关系当中，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也许多失败，我们许多时候跟家人有闹意见，夫妻之间许多时候在语言上、口角上，在那里就好像战场。那么婆媳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难的处理，父母跟孩子当中有时候也是为了一些事情为了学业，为等等各方面的事情也在那里争吵。那么弟兄姐妹的争吵更不在话下。所以在许多时候，这家庭的战争就好像当年耶路撒冷面对那些外来的侵占、外来的势力的在那迫害的时候呢，家里的战争让人我们感到非常的心烦。许多时候我们在闹了口角之后呢，赢了那边也不好受，输了方面更不甘愿，没有一个好的下场。所以每次当这里家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内心感到很扎心，内心感到很沮丧。但是耶和华上帝再次给你一个再次的这样的安慰，你们说你们要重新的再来重塑，让我们把我们那些破碎的、那些不好的关系、不好的东西再次的交给上帝，求耶和华上帝来帮助我们重整我们在彼此间在家庭当中那些不好的、那些口角的、那些误会的，让我们重新的再来，求上帝来当中来帮助我们。最近有一位姐妹，她跟她家人为了要来看顾她爸父母的事情上闹得很不愉快。那么这个姐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姐妹，她不惜用很多的钱来租个房子，那么请工人要好好的来看、来照顾，给她的父母一个最好的医药的照顾。但是为了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他必须跟他家人做非常大的一个争执闹，甚至最后通过立法的途径。那最后他终于得到能够有这样的得到法官让他能够把父母带到他自己的家里，但是他希望法官还能够判他能够得到在法律上金钱上的补偿，但是最后他没得到。所以他在电影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非常的失望，因为他请我为他祷告，希望在这个金钱上的那个补偿。他说我已经花了很多的钱，我借去贷款等等，经过几年的这个立法的诉讼，但是最后这些都拿不回来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的低沉。所以那时候我就安慰他，我说耶和华上帝最后帮助你，然后你能够把你的父母带到你的家里，这是最好的。金钱的损失这是其次的，而耶和华上帝会在别的地方补满你，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孝敬父母的必得到长寿，这是第一条，而且我觉得是最唯一的一条有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他读了这我的回应之后，他说陈教授，你所讲的真的是好像从上帝那里来，也给我很大的力量。那我想不到我所讲的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果效，我就回去看看我的回忆，我自己也惊讶说，也许上帝真的是让我能够讲出这些的话语， 能给他这样的鼓励，重新再来吧。虽然过去的是不愉快的经验，重新再来吧。家里的事情重新的再来吧。那去之后，这个重新他能够好好的来照顾他的父母。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重塑的当中呢，耶和华上帝所告诉我们呢，所重塑的是一个生命，是一个不是一个无生命的东西在那里制造，在那里 remake， 而是要再重塑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在施洗约翰在那里宣讲要修治耶和华的道，修治耶和华的道路，把高山削平，把路做成为平原等等的之后呢，耶和华上帝应许他的牧人耶和华耶稣基督要来在我们当中，给我们那真正的生命。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那是耶和华的气息在当中。这里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呢？就是在这个重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认定我们的生命是从耶和华上帝来的。我们要认定，我们今天在世上有很多人鼓励的话，失败了不用紧，重新再来。但是在重新的再来当中，我们最重要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呢？就是建立在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所掌管的，因为耶和华的气息在其上。最近我有这样的一个在我的健康方面得到这样的一个考验，就是在一个月前的一个主日天清晨的时候，半夜我上了厕所回到床上的时候，在睡的时候呢，忽然间我的太太在旁边要叫醒我，她说苏林，忽然间我发现我好像不能够讲话，我感觉到我头脑里面有一个好像一个中心在控制讲话的，哎，奇怪，为什么我不能够自由自主的讲话呢？我感觉到很奇怪，我不能回应，我也不能张开眼睛，我好像在那里要挣扎。所以我忽然间想到我中风了，我就想我中风了，所以我就要跟我的太太说我中风了，但是讲不出来中风那个字，但两个简单的中风的字讲不出来。在那里可能经过一两分钟的时间，好容易把那两个字中风的字挤了出来，我太太才听到是中风了。哇，她赶快开灯来看看，看到我的舌头在那里要张要开，讲不出来，面部苍白。他说：“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女儿，因为我的女儿是医生。”我说：“不要了，没事了。”我说：“这是一个噩梦，原来是没事的，就没事情，原来是一个噩梦哦，我爬不起来，以为在噩梦当中醒不了。”他说：“不要，要打电话，不要。”我说：“不要了。”所以就没打电话。那隔天我还在做礼拜，我来这里华语崇拜、夏语崇拜，然后下午还去参加耶浪堂的那一个庆典。晚上我们家里一起聚餐的时候，我的女儿问我：“你们明天要不要去看医生？”因为我太太已经告诉她了。她说：“我说不需要了，没事了。”她说：“不行，你要去看。”所以隔天去看，结果又留了五天。哇！医生做各样的检查，那么医生说，这他们英文名称叫做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ITIA)， 原来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 TIA。就是脑部暂时缺血，所以暂时后他说可能有血块阻塞，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忽然间不能够讲话，但是这个血块走开了，溶掉了。所以医生做各样的检查，那时候我们就想，糟糕了，过一个礼拜要去补给，要去补给岛，可以吗？医生说按照我们的安排，我们的规定，这样的病人呢一个月内不能够坐飞机。那么他说我写一封信给你们，给你向航空公司邀请说你这个人不适合坐飞机，而他的太太呢是他的唯一照顾者，所以他们两个人机票请退钱。哇，这时候我们也想几个月的安排，我的女儿他们安排时间要去不给，现在要去不去。到了最后一天做各样的检查，最后的那个所谓的 MRI 的这个检查之后呢，医生最后才说好了，可以去了。我们一家人结果一家人能够到那里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时间。所以就想到说，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是那么的脆弱，你想不到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但是耶和华上帝刚才所说的话是说，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他再重新的讲一句话，另外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话必永远立定，并且他讲说耶和华的膀臂也必帮助你，耶和华的膀臂是要来照顾你，他是你的牧者，他要照顾你。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肉体，不但你的肉体是属于上帝的，这个肉体还有灵命，这个是圣灵，上帝的灵跟你同在。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讲，施洗约翰说，我来是用水施洗的，但是后来要来的是用圣灵来施洗，因为这个后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要给你的是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重塑生命的当中，我们认定我们是属于上帝，我们的这生命是属于神的，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是属于上帝，这个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在讲到我们在这个与家人和好的当中，我们不但要重塑我们家庭的生命，我们要认定这个家是属于神的，是属灵的家。许多时候我们放那个招牌，基督是我家，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许多时候基督不懂在哪里，我们我行我素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是这本这一个家之主。我们也是不是有把我们家里的事情一起放在祷告的当中来祷告呢？这次我们教会也鼓励大家有一个家庭的祭坛。我自己，我跟蔡牧师说，我很惭愧，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的家庭的祭坛。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一家有四个女儿，我们大家一起每个礼拜或者每一两个礼拜，我们聚集在那里，我们到咖啡座，我们最喜欢去的是 TCC， 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喝咖啡分享，然后最后我们一起祷告。后来大女儿嫁出去了，一只鸟飞去了，后来还有三个的，我们还是继续。后来第二个飞鸟也飞掉了，剩下两只飞小鸟啊，我们还有继续，但是最后的第三只鸟不是最后了，第三只的飞走，只剩下的这个小鸟还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就停止了，也许人数太少了，没有那个劲在那边。但是这次我们要去布给的时候，普吉岛一家人去很兴奋，但是我里面有个心结啊，因为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是11月26号，是主日，我们没有做礼拜，我们还去旅行，可以吗？那我最近收到一个短信，他说过去的记载，过去的很多的大灾难呢，就是在26号发生的。2004年12月26号呢，就是那个大海啸。那么这次我们要再去海啸的地方，也是26号。他是不论是哪一天是主的日子，但是那一天真的是主的日子，但是我们大家都一起要坐飞机，跟上帝说拜拜，我们去到那个布给的地方。所以我就心想，我们是不是能够一个家庭的祭坛呢？后来我就想，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一家人很难得在一起聚会，其实这是我们家庭祭坛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在哪里呢？就在机场吧。我们要出发之前，我就赶快做了一个我们家庭祭坛的一个程序啊，我放了我们的先来唱那首诗 This is the day， 就是这是耶和华所造的日子，就是今天啊，其实是每一天都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今天也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唱这首诗。第二呢，我们读诗篇121篇，因为那里说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守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现在要到普吉的地方，求主带领我们，耶和华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那么第三，我们来读一个主导文，大家一起来练主导文，把我们今日所需的交给上帝，求主带领我们一家人平安得到那个地方去。最后呢，我们唱一首感谢主的歌，感谢主，感谢主， Thank you Lord， 其实全部是英语的英文的啊，这是最通行的语言， Thank you Lord 做我们的结束。然后呢，请我的亲家，我的第二个女婿的爸爸做结束的祷告，因为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去。那么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印这个资讯单呢？现在很方便 WhatsApp， 所以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全部寄给 WhatsApp， 我们还有一个 WhatsApp group， Phuket WhatsApp group， 所以每个人都收到了这个家庭祭坛的崇拜程序。而那些不属于这个 WhatsApp group 的呢，我也照样寄给他， 包括我的亲家，因为还要做到结束的祷告啊，所以每一个人手中，当时到那个机场的时候呢，就要进去的时候，忽然间有听到一些声音，哎，不行啦，要赶快进去啦，要飞机要飞啦，等等，哇，这种阻碍的声音在哪里搅乱你？要不要加进机场？要不要？那是另外一个声音，没有了，还久了，很多时间。哎呀，这时候这是一个鼓励。是的，我们应该继续进行，虽然有各样的阻力的声音，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祭坛。于是我们在那里聚集，大家拿了一个手机在那里看，一起唱诗，一起祷告。结束，在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也为我的亲家祷告，因为他们也要过隔天也要到菲律宾去，我就做一个带领的祷告，为他们夫妇俩的行程祷告。哇，这是个非常美好的时间。原本我觉得是一个没有一个机会的机会的这个机会，反而成为是一个机会呀！这以为是一个危机，反而是一个机会，一个损失反而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一家人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在那里聚集。在我们出发之前，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把我们整个行程交托于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们在家庭祭坛里面，我们鼓励大家不用受任何形式的拘束，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家之主要做带领的身份啊，我们是否愿意冲破一切的任何的那个阻碍进前？因为这是我们所应该好好的重塑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有一个绿本门徒的结业里，我跟这一群年轻人坐在前面的八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个绿本门徒的课程非常美好的时间。这一群活泼可爱天真的年轻人，跟我们两个老头子，我跟我太太相处了八个月的时间他们有非常美好的意见，很好的想法。他们说今天上台的时候大家穿绿色吧，如果你有绿色的衣服了我刚好有绿色的领带，有绿色的我的这个袜子差不多一点接近绿色，只是没有绿色的鞋但是还好我们大家就是绿。为什么叫绿色呢？因为绿本门徒是强调生命，它的主题是说要扎根正道，深入世界。因为在这个绿本门徒里面，就是通过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的讲到摩西的这个律法，但是这个律法并不是在我们头脑里面。因为到了新约路加福音，还有到使徒行传，我们要靠着圣灵把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话语带进了世界里面。所以律本门徒的最后的一课里面的最高潮点，就是讲到耶稣在山上变相。那么在变相的时候，摩西、以利亚也在那里，他们是代表旧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律法，他们都在那里。而彼得看到这样的光景，说很好，我们就在这里住三座棚吧，就永远的住在山上。但是耶稣说不，我们必须下山，我们必须下山，我们不是永远停留在这里，停留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必须下山，把我们所得到的话语，把这个生命带到我们人群的当中。所以一个生命的成长就好像一个绿色的树叶，有生命在那里成长。所以今天我们的家庭的生活也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这个生命，好好的培养这个生命，好好培养这个家庭的生命。许多时候有在那里遇到一些的阻碍，遇到一些的破坏，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呵护这棵树，让它在那里继续的成长，在那里得到耶和华上帝所得到给我们的那个生命，让我们继续的重塑我们的生命吧。那么这就是达到我们江宁节的那个真正的精神。愿主保守我们。